请看历代之下二十七章，代下二十七章，加拉太书第一章，总题是要晋升明福音奥秘，引人归正。要晋升明福音奥秘，领人归正。今天两边针对，一面是入殿，一面是启示。不入殿就根本不明白启示，入殿就是寻求的意思，也可以说寻求与启示。这边是犹大王约坦，他接续他父亲乌西亚做了王，他走到另一个极端，乌西亚擅自进殿烧香，做他不该做的事，结果长了大麻风，因为不听劝，不受教，不接受警告。而到了约坦做王呢，从来不入耶和华的殿。你说这样的王不见神，不寻求神，所以百姓仍然行邪僻的事，他也没有办法。在王上在王下那里讲，这个约坦做王秋坛没有废掉，所以百姓还是在秋坛献祭，他也没有办法，他就只好任凭。所以这是约坦从来不入殿，这是一个重点啊。尽管有很多建造，也打过仗，但是呢这都是次要的，最要紧的自己要进殿见神的面，灵里有所见到，那百姓才能够走正路。所以百姓心邪僻的事，他只好任凭。所以这就是约坦作王。对着那面就是保罗，保罗是怎样的身退神前，声明福音的奥秘。所以今天他们的写信给加拉太的教会，挽回那个已经开倒车的，在信仰上偏离的这个教会，他能够挽回，说明保罗他得到了上面的启示，所以他明白神的旨意，明白什么是真的福音，申明福音的奥秘。所以保罗自己进殿也领人进殿，自己寻求神他也带领人寻求神，他真正是领人归正，从邪僻的路归正。而约坦作王，他不能带领百姓，百姓这样行邪僻的事，他叫做没有办法。所以一个肯入殿晋升寻求，退到亚勒伯的旷野，得到上面来的启示，神的儿子启示在他心中，是这样的一个功能。就是保罗，一面就是约坦，做了王以后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，效法也不是效法大卫，效法他父王一切所行的。所以我求主让我们看到今天神要兴起什么样的功能，要我们先要退到旷野，申明神的旨意和启示的真理，才能够传扬福音，刚强卫道，领人归正。不然的话，我们怎么能够刚强的来捍卫主的真道，怎么领人归正，自己要有所看见。所以今天两边的中心就是入殿与启示，求主带领我们都要进入主的圣殿。他不效法大卫，大卫就是一生一世，我们这大卫只有一件事，他说我只有一件事是什么，就是一生一世要住在神的殿里，在他的殿里来寻求他，来瞻仰他的荣美，这就是大卫一生是所求的。他就是要入神殿，而且愿一生一世住在神的殿里，不离开神的殿。所以大卫明白整个殿殿的样式，他得到，他明白神的旨意。这边是保罗，那边就是约坦，他没有真正的效法大卫。我们今天分段，这是三小段，三节对八节，就等于一节对三节，一节对三节，然后一节对两节。我们现在看分成两大段吧，一节到四节，这边是一节到四节，对的那边是到十节，这边是到四节，那边是到十节。我们先看第一段，第一段的题目是入神殿得神心，为真道免邪僻，为是捍卫的为，入神殿得神心，为真道免邪僻。好，这边我们先看一节二节，一节二节，约坦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，他母亲名叫耶路撒，是撒都的女儿。 名字的意思，神是正直的，神是正直的，所以做王也要追求神的那个正直。约坦在没有正式做王以前，因为父王长大麻风，乌西亚长大麻风，所以他已经代理他的父亲管理家事，治理国民。这在前一章21节已经提到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乌西亚王长了大麻风，所以呢他就来治理国家。这是乌西亚王他登基做王。第二节，约坦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，这很好啊，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效法他父乌西亚一切所行的。在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效法大卫，圣经是告诉我们列王以来所谓的任何一个王如果不效法大卫，不是一个真正好王。因为大卫是诚实的心在神面前，大卫的道就是神的道，追求公义、公平、慈爱、诚实，他没有效法大卫，他只是效法他的父亲乌西亚一切所行的。乌西亚前面得神非常的帮助，甚是强盛，心高气傲，那你效法他什么？是说明这个约坦他接续父亲做王，他没有从父王身上得教训受警戒，而是一味的效法，反正他是我的爸爸，他怎样我怎样。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真正好王。因为乌西亚大缺点呢，最好的时候心高气傲，是得到什么非常的帮助，甚是强盛的时候就谁也不听，是81个勇敢的祭司警告他，他也竟然不听，还要发怒。你说这到底有什么可学的？所以我们到底要学谁？旧约要效法大卫，新约我们要效法基督，是不是？你到底效法谁？还有第二节的下半句，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。你效法乌西亚王可能也很强盛，也注意打仗，也注意修建，后面给我们看的确实这样，他注意建造，也注意打仗，但是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，自己本身不追求、不寻求、不进神的殿，不朝拜神，不注重侍奉，不注重灵里的追求、生命的追求。什么叫入耶和华的殿？就注意生命的追求，要见主，是不是？我们不见主，你不在殿内，那你什么东西能够办得好？什么事情能够做得好？不明神旨，怎么做神的功夫？是不是？要先明白神的旨意。所以只是不入耶和华的殿，这就是个大缺点。所以底下一句，百姓还行邪僻的事，他也管不了，任凭百姓偏邪。在秋坛献祭，这个在王下讲到，在秋坛献祭他也没有办法，不能真正的领人归正，因为自己不入耶和华的殿。不入耶和华殿也就是没有启示，没有样式，没有意象，没有意象，从来没有意象，就灵力从来没有所见，一无所见，这怎么样来为主做工？又怎么样能够带领百姓？所以百姓还行邪僻的事。一个入神殿的人，也就是生命有改变，见主的面，爱神所爱，恨神所恨，那这样的人他绝不能够容忍百姓行邪僻的事，是不是？你做王你不能容忍百姓，不但自己不行邪僻的事，也要阻止百姓行邪僻的事。在这里提到百姓还行邪僻的事，他好像睁一眼闭一眼，与我无关，我也没有办法。主要的原因什么？就是不入耶和华的殿，不寻求神。小轮子告诉我们，你要预备殷勤的预备，是不是？你才有智慧，才能够得人、挽救人、抢救人，自己也免得被吞吃，是不是？要殷勤预备。这里自己也没有预备，又不入耶和华殿，你是怎么做王？大概有勇力，有点才干，是吧？这就是约坦的一个特点，一个不足，很大的不足，就是不入耶和华的殿。还有一点，我们知道他为什么不入耶和华的殿？为什么？因为他怕呀，我的爸爸长了大麻风了，我也长大麻风怎么办？他并没有考虑到长大麻风的原因是什么。你可以入耶和华的殿敬拜他、释放他、寻求他，没有那 我走另一个极端，我爸爸擅自去烧香，我连电都不录，这叫因噎废食，是不是？我就什么也别做，我别录，免得我呢我也遭殃，只怕自己遭殃，说明对神一点都不认识，是不是？不认识，不录神的电。那么他自己不入神面，当然百姓下面的人也从来不去寻求神，自己都不寻求，你怎么带领人寻求？自己都不渴慕，怎么带领人渴慕？说明多么自满，多么不认识自己啊！自以为是，自以为对啊！这就是一节二节。所以在这边我们先来看一下加拉太书第一章一节到六节，一节到六节，三节这一节啊，那么一节这边三节。我们知道保罗写加拉太书主要的目的是什么？就是捍卫真道，捍卫真道，挽回已经偏离了真道的加拉太的教会。这个加拉太当然包括很多地方，加拉太是一省，包括了比西底的安提阿、以哥念、路斯德、特彼等，包括这么多地方。所以我们看第一节，一节到五节实际是引言和问安，在这里面也看出使徒他带有权柄，他开出一句做使徒的保罗，也就是说保罗不自称使徒。为什么在这里？因为保罗对面对的是什么呀？面对的是已经被异端掳去的教会，所以保罗要运用权柄，所以做使徒的保罗，保罗是使徒，神赐他有权柄。下面括弧说，不是由于人，也不是借着人，乃是借着耶稣基督与叫他从死里复活的父神。就是说他做使徒不是借着人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就是说明保罗在第一节的圣经的意思，就是蒙召受托，他不是由于人，不是借着人，那当然就是借着神，神召他，神赐予他托付，蒙召受托。那边就是继位登基，约坦继位登基，就算做了王了，但是名利也一无所见，蒙召受托。保罗是蒙召受托。第二节，和一切与我同在的众弟兄写信给加拉太各教会，因为一节到三节主要是问安。保罗为什么问安呢？因为保罗里面充满了满有神的恩惠和平安，所以他无论是写哪封信，无论走到哪里，他把神的恩惠和平安带给人。是第三节，愿恩惠平安从父神与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。那边就是约坦的父亲怎么死的，约坦现在接续父亲做王，约坦的父亲怎么死的，约坦做王的时候是什么情况之下，是说明他的父亲是遭灾死亡，没有平安，致死长大麻风，最后埋在自己列祖的坟墓里，也没有进到这个列王的坟墓里面，长大麻风遭灾死亡，有平安吗？没有平安，没有恩惠。而这边呢，使徒保罗，保罗可以和这个约坦的父亲来对，是吧？所以今天作为约坦来讲，你应该受教啊，是吧？这边是保罗怎么样的写信去教导别人，而对着这边呢，他自己都没受教，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恩惠平安带给人，那边是遭灾死亡无平安，在乌夏的身上，或者说在乌夏的家里哪有平安，在家里遭灾怎么死的，不是平安而死的，而是什么呀，遭到神的愤怒，致死长大麻风而死，是这么一个结局。再看四五六三节，基督照我们父神的旨意为我们的罪舍己，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的时代。保罗在这里短短的这一节圣经讲明什么叫福音，是基督照着父神的旨意顺服神，一直到死，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为我们的罪舍己，目的呢要救我们脱离这罪恶时代。两边相对，我们看一下，这边是什么？这边就是救人脱离罪恶，救人脱离罪恶。所以保罗呢，也就是用这个福音来救人，来脱离罪恶。那边是什么？任凭百姓偏斜，他也没有办法，任凭百姓偏斜。这边是遵神旨意，遵神旨意， 领人入殿呢、啊，这边不是什么遵神旨意，领人入殿，不是这边呢，是保罗他遵神旨意，他真的把人领到殿里，对他那面就是不效大卫，不效法大卫，不肯入殿。一个是保罗肯入殿，什么叫入殿？我们知道就是寻求神，进入神的殿，寻求神，追求见神的面。所以两边相对，一面是保罗，一面是什么？一面就是这个约坦，是不是？约坦不效法大卫，他不肯入神的殿，所以他一无所见，不是吗？对他见面的就是保罗，保罗是遵神旨意。先是说基督，基督遵神旨意，为我们的罪舍己，领人入殿，领人入殿。另一方面呢，使徒保罗是救人脱离罪恶，是不是？使徒保罗就照着基督的这个福音，就能脱离罪恶。那边呢，那边约坦是任凭百姓偏斜，任凭，没办法。这边呢，底下保罗就是我们再看第六节，因为这个四节到六节这是一小段。第六节呢，就是保罗开始责备他们了。保罗写信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就挽回他们，让他们不再随从别的福音。第六节是我稀奇，是吧？你们这么快就离开了那借着基督之恩招你们的，去随从了别的福音。所以保罗不得不责备他们。保罗为什么能够责备他们呢？主要的是保罗在灵里有所看见，这样他知道，他看见这个加拉太教会偏到哪里去了，随从了别的福音了。说明保罗他能够写信责备他们、挽回他们，是因为什么？这边就是保罗深明福音奥秘，对的那边就是灵里一无所见，因为你不肯入殿嘛。那样的功能是什么功能？那样的王是什么王？灵里一无所见，这边是深明福音的奥秘。所以这边也可以说随从了别的福音，那边也可以对约坦，约坦是效法先王的传统，这个他效法什么？效法他父亲一切所行的，他父亲不是先王吗？效法这个先王的传统，先王如何他如何，所以一定是就是外面建造，外面打仗，还有什么呀？以后就心焦气傲了不起，别人都不能提，是不是？所以一定是加拉太教会随从了别的福音，那边就是约坦效法先王的传统。所以两边还有一个意思，为什么随从了别的福音，偏离了正道，不寻求？这边也可以对加拉太的人，加拉太这些个信徒啊，也是不寻求，所以偏离正道。对着那面就是约坦不入殿，民心邪僻，百姓心邪僻，百姓心邪僻和约坦有关系，因为他自己不入殿，他自己都不寻求神，都不明白神的真理，神的道，他怎么领百姓？所以他只好百姓心邪僻，就心邪僻吧。这就是入殿和不入殿，寻求和不寻求的不一样啊，两边相对给我们看到不一样。刚才那一点说遵神旨意是指的基督，基督遵神旨意领人入殿，把人带到神的里面来，而对着那边呢就是约坦任凭百姓邪僻啊，任凭百姓邪僻，是不是？他根本不效法大卫，所以他也不肯入殿，一面是任凭百姓邪僻，一面是就能脱离罪恶，这就是使徒了，他真正就能脱离罪恶。所以我们今天到底效法谁啊？我们到底是今天跟谁？不要像约坦似的跟父王，那就叫传统一代代相传吧。他怎样我怎样，他住在外面我也住在外面的，又打仗了又建造啊，所以结果百姓心邪僻，他就没有办法。这边保罗挽回这一个偏离主道的这个教会，所以保罗责备他，我希冀你们这么快就偏离了，就离开了啊，那个什么基督招你们的，去从了别的福音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别的福音，那边是什么？那边就是邪僻的事。什么叫邪僻的事？对着这边就是别的福音，另一套，另一种说法，另一种崇拜，另一种样式，别的福音，就是与基督的福音根本不合。这就是加拉太的危险，对着那边就是犹大家的危险，在约坦的时代。 而且王家也讲的不但是百姓心性命，而且秋坛没有废掉，大家还都在秋坛献祭，这不是惹神发怒吗？啊，这是一小段，我们再接着看三节四节，请翻过来三节四节。约坦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，这里开始约坦多有建造，神殿他不进，但神殿的门他来修造。你看这不是忙工作吗？工作嘛他做啊，侍奉嘛不侍奉，见主面不见，不注意个人跟主的关系，祷告读经见主的面。你说怎么见主的面？怎么叫入殿？注意灵里祷告，灵里读经，这就是进殿的意思。他注重什么？建立耶和华殿的上门啊，他很注意这些个修造，把你们修好啊，工作很要紧啊。在俄斐勒城上多有建造，俄斐勒实际就是西安城的别名，他多有建造，但他注重的是外面的建造。第四节，又在犹大山地建造城邑，在树林中建造营寨，营寨的意思就是建造营寨防敌，建立一些防营来防备仇敌，防范仇敌，还有高楼就是望楼，他也知道建造来防备仇敌。但是约坦注意的是防备外面的仇敌，因为他不入殿嘛，所以他没不知道灵里没有看见，他不知道要防备里面的仇敌，无形的仇敌，那魔鬼撒旦的计谋啊，那个假道异端，那个偶像邪僻的事，他没有防备。所以我们要建造里面的营寨和高楼，那你在那个真正的灵里查看，居高临下看得透啊，警醒守望祷告来防范仇敌。所以这两节就说明他注意建造，他也注意防备外面的仇敌，都有建造，但是自己呢，自己根本没有什么看见，不入殿，是不是？我的爸爸长大麻风，我可不能入殿，入殿我也长大麻风，是不是？他没有抓住根本。这就是三节四节。对到这面，我们现在看一下，这边呢是从第七节开始，七节到十节，哦，应该到十一节啊，七节到十一节，我们看一下，因为九十十一。是吧？先看七节八节，七节八节，那并不是福音，不过是有人搅扰你们，把基督福音更改了。你看保罗多清楚，他可以肯定说，你们今天所跟随的不是福音，是别的福音，而且是有人把它更改了。所以我们要坚守主道，福音就是真道，福音就是救恩，就是真理的道，你不能够更改。所以保罗很清楚能够看见。第八节，但无论是我们是天上来的使者，那意思说哪怕是天上的使者，如果传福音给你们和我们所传给你们的不同，证明保罗所传的就是福音的真道，他很有把握，那他就应当被救赎。就是保罗对于那一些个传假道的人是绝不容忍，这样的人就该受咒诅，因为他败坏教会，是不是？因为他引人追求什么入邪，偏离了主的真道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保罗真主破口，那面是建殿上门，不过是外面建造建造，殿的门修一修，建殿上门，这面是真主破口，教会的破口要堵上。什么破口？假道一端，别的福音进来，也就是当时的格里派，真主破口。所以保罗说那不是福音了，那是更改了。两边相对，那边外面多有建造，对他这边保罗的话里面说明什么？注重生命建造。因为保罗说这不是我传给你们的福音，与我传给你们的不同，保罗所传的是生命的道，是叫人悔改的道，是叫人蒙恩得救的道，是永生的道。所以这边是注重生命建造，那面是外面多有建造。这就是七节八节。再看第九到第十一，我们已经说了，现在又说，就是保罗再一次重复，若有人传福音给你们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刚才是与我们所传的不同，现在说与你们领受的不同，就是他们开始保罗在第一次游行布道就建立了这么多教会，加拉太省各个教会。所以保罗说如果与你们所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被咒诅。两边相对啊，那边就是营寨高楼防范敌人，是不是？又是营寨又是高楼，他知道防范敌人，他知道防范的敌人都是外面的。对在这面就是保罗，保罗真正是对哥林对这个加拉太教会来讲，他正是在建造营寨高楼。保罗这边是什么？警醒查看 防备异端，也可以说防假先知。若有人防谁呀、啊？这个有人是谁？就是格利派，就是当时的假先知、假弟兄，传的福音给你们呢，和你们说领受的不同，他就应当受咒诅。这不是建造了营寨高楼？保罗是真正带领人防范仇敌，那面不过是外面，是外面。下面第十节，保罗讲到自己应该做什么样的仆人。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，还是要得神的心？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呢？若仍旧讨人的喜欢，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。啊，这里两边相对告诉我们怎么做基督的仆人，是吧？得神心，做基督仆人。做基督仆人最要紧的得神心，意思说不是得人心。什么叫得人心啊？大家都过得去，大家都说我好，顺着大流，人怎样说我怎样说，啊，顺潮流，一般人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，人家怎么传我们怎么传。保罗不是这样，得神心做基督仆人。对着那面就是，还是第四节，那面是约坦，一生忙碌未得神心，因为他没进神的殿嘛，他一生很忙碌。你看又建造，多有建造，又是营寨又是高楼，犹大各城他都去，一生忙碌未得神心。所以你说他能够做什么仆人？这绝对不是一个神的好仆人，是不是？还有一节，十一节，弟兄们，我告诉你们，我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出于人的意思啊。我们看这两边相对，对在那面就是注重外面防敌，他注重外面。这边保罗这个意思是什么？强调内里所得，内心里面，强调他在内里面，里面他得到什么，而不是外面。里面到底有没有得到？两边相对还有一点，从两边相对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个约坦他对百姓是什么？漠不关心。这百姓心邪僻的什么？他不注意，他不关心，他只关心建造建造。对着这边我们看保罗所写这些话，所说这些话，说明什么？痛痒相关，是不是？如果有人所传的是你们不是 你们所领受的，跟你们领受不同，也和我们所传不同，他就该受咒诅。就是说加拉太教会遭到了这样的搅扰，就如同保罗受搅扰一样。所以保罗就这么厉害，痛痒相关，那面是漠不关心，建造建造，可以说就是顾自己啊，外面做的还可以，里面呢根本没有得到什么。人家偏邪，那面是这个怎么样行邪僻的事，这边呢就是接受了别的福音，这两样都是严重的问题啊。但是保罗是怎么对待？非常严肃，痛痒相关，运用权柄，是不是？他呢他根本没什么，百姓心平邪僻就行邪僻，秋坛就秋坛，我没有办法，是漠不关心，只注意外面工作。实在呀，这就是我们工人的毛病啊！啊，今天就讲出来了，是吧？这是到第几节了？到第这是第一段啊，第一段就这么短。那边四节，这边到十一节啊，这边到十一节。好，我们再接着看第二段。第二段就是五节到九节，那边十二节到二十四节。所以我们现在再看第二段。题目是不净身不彻底，就讲到约坦了，又不净身又不彻底，对着那边什么得启示传外邦。一面不净身不彻底啊，对着那边就是得启示传外邦。我们不要像约坦一样啊，我们再看五节六节。约坦与亚门人的王打仗，胜了他们。你看呢，他也打仗啊，表面看他还很强盛了，日渐强盛，打仗胜了他们。当年他们就进贡银一百塔连德，小麦一万格尔，大麦一万格尔。第二年第三年也是这样，那就说明约坦能够战胜了亚门人啊，打胜仗，他打胜仗，所以人家就向他进贡。但是你看这里只有三年，就是说他胜敌，他降敌，他把仇敌降了，只有几年呢？只有三年。 么只有三年呢？那说明后来他又不强盛了嘛，人家就不再进贡了，就不再进贡了。在王相那里也提到，是不是？外面看他很丰富啊，人家给他进贡，又给他小麦，又给他大麦，又给他银子，但是也不过三年，是不是？他得到丰富也是有限的，因为人家给他进贡，所以他得到丰富，但是多么有限。是啊，再看第六节，大家看第六节，约坦在耶和华。在耶和华他神面前行正道，以致日渐强盛。所以从表面看都很好啊，日渐强盛这是指着王相十四章，王相十四章也讲到约坦的事情，十四章的三十七节，三十七节，哎，不对呀、啊，王下我看一下啊，十四章，哦，应该是十五章，大家看啊，十五章，十五章。三十六、三十七节说，在那些日子，耶和华是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比加去攻击犹大，那就说明他就遭到了，在约坦在世的时候已经遭到了这个什么呀，北国和亚兰国的攻击，的攻击遭到了仇敌的攻进攻，所以说他强盛是很短暂的。当然了，我们知道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啊，就是一个亚兰王，一个比加，就是以色列王，到了他儿子亚哈斯的时候，是大受到这两个国家，就是两个王啊的攻击，也是因为亚哈斯他儿子不争气嘛，大肆放肆的作恶的缘故，是吧？但是这里告诉你，在他做王的时候已经遭到仇敌进攻了，所以这个强盛是什么？是不牢固的，不是实实在在的真正的强盛，也是很短暂的，说明遭到了仇敌的禁锢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只是是表面，是吧？他没有真正的效法大卫，真正遵行神的道，进入神的殿，寻求明白神的旨意，是不是？领百姓归正，而不是这样。也可以说他自己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可能他没有行邪僻的事，但是他不能够领百姓归正，这是最起码的给我们看到。因为前面提到了百姓仍然行邪恶的事，但是又提到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我们不能够仅仅保守我自己不偏邪还不够，你还要领人不偏邪，领人归正，那才更要紧，是不是？你看圣经这里提了两次他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他一定不偏邪，我不偏邪别人呢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就说明他灵力不够精深，没有不是真正的刚强，所以这就是这两节。我们现在看啊，翻过来，这里不是两节吗？我们看一下，就是在下，刚才我们看的这个在下二十七章，是不是啊？讲到了他六节位置，对到这边，大家看一下啊，大家看这边是到十六节，到十六节，我们看从十二节开始，因为我不是从人领受的。保罗在这里接着讲他所传的福音是从哪里来的，大家看保罗所传的福音哪里来的，不是人领受的，也不是人教导我的，乃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。我们看啊，这个保罗多么宝贵，是不是？他灵里有所看见，他直接从神那里得到启示，以后从十三节以后又讲到他怎么得到启示，他得到启示的这个过程他也告诉我们。所以就是说一个工人最要紧的有没有从神那里得到启示，这个启示的意思直接从神有所领受，而不是间接这么听一听，这么时代也转一转，是不是？乃是直接从神来的，是从耶稣基督启示来的这个福音。所以他说不是从人领受，也不是人教导的，两个不，乃是从基督耶稣启示来的。那我们两边看一下，这边就是得基督的启示，那面什么？得外面的丰富，得外面的丰富啊！ 还有呢，刚才那边的第五节啊，提到什么、啊、他打仗只剩三年，是不是两边相对，还有这么一个意思。那边是胜敌降敌只三年，仅仅三年，表示说人亚门人到了第四年就不给你进贡了，那仇敌就都反了，他不给你进贡了，也说明他不强盛。胜敌降敌只三年，对他这边就对保罗，保罗因为他所素来所传的福音不是人领受，不是人教的，从神来，所以对他这边保罗就是一生打美好的仗。保罗是一生都打美好的仗，为什么？因为他心中有启示，有福音在他里面。一面是胜敌降敌只三年，一面是一生打美好的仗，一面是他得到外面的丰富，人家给他什么呀？大麦、小麦，又是银子，多少多少，是不是？这个是得到外面的丰富，也可以说暂时的丰富，是不是？你又有大麦，你有小麦，人家给你进贡嘛，你就有。但这边保罗得到什么？那面是大麦、小麦，这边是什么？基督的什么启示？这个是宝贝了，是不是？基督的启示也是从我们天天读经祷告，大麦小麦大轮小轮主话而来，天天亲近主，你就会得到。这银子代表救赎，我们要得到救恩，神的儿子启示在我们心中，这是保罗得到的。那面呢，他得到什么？外面的大麦小麦银子也不过三年，这边是得到基督的启示，这是十二节。再看十三十四啊，一共三节啊，十二、十三、十四，对着那边第五节，十三节说：“你们听见我从前在犹太教中所行的事，怎样极力逼迫残害神的教会？我又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许多同岁的人更有长进，为我祖宗遗传更加热心。”到十四节为止，保罗在这里讲什么？保罗深深认识自己的本相，认识我的过去，我是怎样的残害教会？残害教会啊，这不是罪魁吗？是不是、啊、逼迫教会？而且我从前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是个法利赛人，在犹太教中比我本国同岁人更有长进，这是他讲的过去的。而且又律法热心，两边相对啊，还是这两这三节啊，对那边第五节，这边是认识自己本相，保罗深深认识自己。他要讲到他怎么得基督耶稣的启示，所以他先讲到我曾经是怎么样的热心逼迫教会，残害教会，认识自己本相。对着那面是什么？一时日得胜丰盛，他就满足了，或者满足于一时的这个丰盛，人家给我进贡啊，我很高兴啊，是不是满足一时？而这边认识自己本相很要紧，是两边相对。一面是约坦王轰轰烈烈打胜仗啊，那不是吗？他打胜了什么？他战胜了亚门王，轰轰烈烈打胜仗。对着这面就是保罗讲他自己过去曾为律法大发热心，现在他是否定了，是不是、啊、所以他才说这话。我曾经是为律法为祖宗的遗传更加热心，我曾为律法大发热心，正好像那个约坦轰轰烈烈打胜仗，所以我们应该否定自己。再看十五十六两节，然而，这个然而太好了，就是一面讲到过去，一面讲到后来，他经历到什么？那把我从母腹里分别出来，又是恩召我的神，既然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叫我把他传在外邦人中，我就没有与属血气的人商量。啊，这两节圣经，我们看看保罗是怎样的得启示。神乐意将儿子启示在他心中，两面相对。那面是什么？行正道见强盛，这面是得启示传外邦。我们不能只顾自己行正道很好又强盛，更宝贵的是保罗得启示传外邦，把这个福音启示的福音，福音的奥秘，也就是福音的奥秘能够传到外邦。所以他是什么？他知道是神使恩召我，乐意将他儿子启示在我心里，意思就不是我自己得到的，乃是神乐意把将他的儿子启示在我心里了，叫我传福音到外邦，是吧？得启示传外邦，不得启示怎么传外邦呢、啊？哦，你很强盛，你行很正，结果人家还都没有得救，许多人还都是不认识神， 这两边相对，一面是领多人归正，是不是？叫我把他传到外邦人中了，领多人归正，对着那面会领人归正。你很你行正道，但是没有领百姓归正，百姓还行邪僻的事，没有领人归正，这边是领多人归正，是一面是见强盛，一面是得启示。啊，我们变外面越来越强盛，但是里面什么启示也没有，什么看见也没有。这就是到第十六节为止。好了，我们再接着看两节啊，三节，最后还有三节。就七八九三节，约坦其余的事和一切征战被他的行为都写在以色列和犹大列王记上。你好你坏，或善或恶，神都要审问的，是不是？这一生都在神面前，他有征战，是不是？他也有建造，这是肯定的，他都很好。但是呢，百姓行邪僻的事，自己呢又不入神的殿，这不都记下来了吗？今天你我都看见了，是不是？一生所行的都是一面镜子，都是我们的教训。第八节，他登基的时候年25岁，在耶路撒冷做王16年，一生到底在神面前有多少的价值？等一下我们对保罗就看出来了，是不是？你这一生做王多少年？16年，25岁做王，到底神面前到底有多少可记载的蒙神悦纳的，是领人归正的，是不是？最后一点，约坦与他列祖同岁，那就这样过去了，平平坦坦，平平淡淡，是不是？葬在大卫城里底下，他儿子亚哈斯接去他做王，这可以说最后结了个坏果子，生了个坏儿子。犹大，我们知道亚哈斯在犹大王里可以算是一个最坏的了，除了玛扎西就是他，放肆行恶，干犯神，效法外邦，神赶出去的外邦一切可憎的他都效法，改变圣殿会幕的圣殿里面的一切侍奉的样式都是亚哈斯，所以最后结了个坏果子，甚至封锁神的殿也是他啊，这就是生了这么一个儿子，这就是这个约坦。对到这边来，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，最后就17节开始，17到19，我们先看这三节。保罗讲到，因为神要把他儿子启示在他心里，所以第一，他没有和属血的商量；第二，就是我没有上耶路撒冷去，就是保罗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顺服圣灵的引导，上耶路撒冷去见那比我先做使徒的。按理来说，保罗是应该这样，因为他是后起来的嘛，他是半路上的，他又没有见过耶稣的面，是不是？他根本是不是在12个使徒里面的？但是他怎么？他没有上耶路撒冷去。圣灵没有这样带领，他没有去，他没有去拜访这些老前辈，底下唯独往亚勒伯去，后又回到大马色。后来过了3年，就是这当中经过有3年之久。所以保罗他真是所以蒙恩，所以为什么他写到这里，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他告诉加拉太教会他的启示是从哪里来的，他得启示的过程。所以由于他两个没有，一没有和属血去商量，第二没有上耶路撒冷去见那些大使徒们，而是怎么样？而是被主带领往亚勒伯去。亚勒伯是个旷野，所以以后又回到大马色。18节告诉你，过了3年，所以两边相对啊。我们看到这边就是旷野退休的经历，保有旷野退休的经历，这是一个神的功能，最关键、最要紧的。你没有旷野退休的经历，怎么被主得到？不吃下书卷，不见神的面，就不能死透自己，也不可能得启示的奥秘，是不是？旷野退休的经历，对着那面就是没有进殿的经历，殿都不进，没有进殿的经历。这边保罗是生命尽身，为什么到阿拉伯旷野？为什么要3年之久？是说明借着读经祷告，使徒能够生命尽身，对着那面不寻求神。那面就是第7节啊，讲到他一切的所行的都记载下来啊，他一切所行的是什么？不入耶和华的殿，不寻求神。这边是生命尽身，那面根本不寻求啊。这边过了3年，3年之久，在阿拉伯旷野退休，对着那面一天都不进殿。这边3年退休，所以说不是一天两天我们能够改变，也不是一天两天我们书卷就吃下去，3年之久。 那边呢一天都没有进神的殿，是不是？三年过了，三年他才上耶路撒冷去，这是指着他生命改变以后，蒙恩得救以后，他不是当时去耶路撒冷，乃是过了经过阿拉伯旷野以后回到大马色，然后再去的耶路撒冷。见基法和他同住了15天，而且短短的日子只有15天，至于别的使徒除了主的兄弟雅各，我都没有看见。保罗实实在在讲这个过程，这就说明保罗实实在在的是注重的是生命晋升，先见主而不是先见人。我们常常很注意跟人呢、有一些个交通啊，有些个联络呀，保罗也不联络也不交通，非要得先去见主。而且这个唯独往亚勒伯过去，亚勒伯去在英文是立刻就去了亚勒伯，立刻就到了旷野，是不是？遵行神旨意不单言啊，毫不拖拉，立刻他就去了。过了3年才去耶路撒冷，然后和使徒们有交通啊。底下再看20节到22节，保罗接着说，我写给你们的不是谎话，就是以上保罗的见证是有诚实的见证，我不是谎话，这是我在神面前说的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里加境内，那这个我们知道，我们要参考啊，就使徒行传22章我们就知道了保罗这个过程，还有第九章保罗那个什么使徒行传9章是路加所写，讲到保罗怎么样的，原来是扫罗怎么样的经过大马色扑倒，是不是？那这里补充的就是说，他先去了亚勒伯旷野，以后又回到大马色，在大马色受逼迫受苦害，后来他就离开了那里啊。所以这里又告诉我们，他去了耶路撒冷，去了耶路撒冷啊。那怎么样从耶路撒冷又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呢？叙利亚基利加我们知道，基利加就是扫罗的家乡啊，那个首府就是大树。扫罗怎么去的呢？那就是22章，大家看一下《使徒行传》22章，说明保罗他的脚步、他的路线完全随从圣灵的带领，完全没有自己，他完全顺从圣灵、顺从神的旨意。他本来也有自己的意思，然而神向他说话，神给他看见异象，就是17节，《使徒行传》22章17节。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，在殿里祷告的时候，魂游向外。这一段就是他看见异象，这一段就补充现在给我们看到的，他为什么以后又到了基利家，怎么去的，是啊，就是神让他离开，是不是？他是回应向外，看见主向他说话，说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，不可迟延。是异象中神催逼他走，因为你为我做的见证，这里的人必不领受。是因为神的工作、神的负担对他来讲，不是在耶路撒冷做工，所以神就借着环境来催逼他，借着异象来催逼他。我就说主啊，他们知道我从前把禁里的人收在禁里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，并且你的见证斯蒂凡被害流血的时候，我也站在旁边欢喜，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裳。他就是要讲明这个过程，意思说我从前是那样的，现在我改变了，所以我要在耶路撒冷传道。神不让他这样做，所以接着他说半截，主就接着对他说21节，主向我说你去吧，我要派你远远的往外边人那里去。是啊，这一段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离开了耶路撒冷，他也告诉我们为什么他在耶路撒冷只有15天，是不是？所以接着就是众人逼迫他呀，啊，众人逼迫他，是不是？还有呢，就使徒行传9章啊，9章就告诉我们了，因为他在哪里受迫害，所以怎么样？所以人就把他送到了基利家，就是大树，就是在9章那里提到啊，使徒现在9章啊，所以以后他就到了基利家去了啊。所以就是说他一举一动都是顺从神的带领，是不由自己啊，神引导他，他就去了啊。那就是使徒行传的第29节，他在耶路撒冷奉主名放胆，第9章的29节，传道并以说希利尼话的犹太人讲论辩驳，他们却想法子要杀他。大家看见没有？要杀他，却逼着他走。因为弟兄们要不是因为犹太人要杀他，所以弟兄们知道了，就送他下到该撒利亚，然后打发他往大树去。大家看见没有？打发他往哪里？大树，大树就是基利家， 叙利亚基利加那一带就把他打发到那里。以后神隐藏他一个阶段，直等到使徒行传十一章安提阿建立以后，接着巴拿巴把他找出来，请他出来，就开始了安提阿的工作。所以保罗的路线是这么清楚，说明他完全顺服神的旨意，说明他。所以这里就是保罗说这句话，意思说他有诚实的见证，我不是说谎，我是神面前说的。以后我到了叙利亚和基利加境内，那时犹太信基督的各教会都没有见过我的面，只是大家听说他而已，是不是？那这一个意思，这三节的意思就是有诚实见证。那边呢，讲到他一生没有蒙恩的见证，没有讲到圣经上没有给我们看到这个约坦，因为他不敬神的殿嘛，所以没有个人蒙恩的见证，没有蒙恩的见证。再看最后啊，二三节到二四节。不过听说，就是说当时人还不知道这个扫罗已经改变了，只是听说那从前逼迫我们的，现在传扬他原先所什么所残害的真道，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。这是保罗写信给加拉太教会，把这个过程写给他们，是目的是什么？就告诉他们他得到了启示，他坚守神所给他的启示，就是基督的福音，而不是别的福音，是不是？那这几节，这两节，最后的两节，就给我们看到什么呀？本来他是什么人，后来他是什么人？人家都听说从前逼迫我们的那个人，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他真道。那这句话的意思就生命大改变，这就是保罗生命大改变。对的，那面就是他所行所做，将来有一天神前必受审。约坦，你所作所为，将来神前有审判，没有改变，自己没有改变。真的改变也可以看得出来，他怎么带领百姓。你真的改变，你有见证，你在工作中也有印证，有见证。所以两边上的这边生命大改变，那边神前必受审。如果你没有改变，将来神的面前要受审判。所以那么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，他死了，他这件事都给你记载下来了，是的。所以两边相对，这边是所传所残害的真道，两边相对啊。先这么说，最后说他什么生了坏儿子做了王，他的儿子亚哈斯，亚哈斯是个最坏的王。一面是约坦生坏儿子做了王接续他呀，对他这面就是保罗结果累累神印证啊，人家那别人都听说了原来残害我们，现在传扬他原先所残害的真道，大家为他的缘故都将荣耀归给神，说明保罗走到哪里都是结果累累神印证啊，神印证。所以大家也都知道这那边呢是生坏儿子，生了个亚哈斯，结果做了王。一面现在可以对亚哈斯了，亚哈斯是怎么样？亚哈斯是随从外邦可憎神，根本没有见证。而这边呢，保罗是传所残害的真道，真正大有改变了。你看是不是？一面是保罗大有见证荣耀神，所以他们就为我的缘故归荣耀给神，大有见证荣耀神。对他那边就亚哈斯做了王，没有见证亵渎神，亚哈斯可以说是亵渎神。所以一面可以对约坦，一面也可以对亚哈斯，因为约坦生了个儿子亚哈斯继续做王，败坏了犹大家，大大得罪神，后来受到神很大的管教啊。我们读到以赛亚书七章八章也可以看到，这个亚哈斯是大肆行恶，不信先知也不听神的话啊，拒绝神的以神给他的这个预兆，是不是？没有见证亵渎神，这点保罗是大有见证荣耀神。所以最后我们就总结约坦的一生是什么，我们可以用这个箴言二十九章的那句话，箴言二十九章十八节说什么？没有异象您就放肆，所以百姓行邪僻的事，还在秋坛献祭，民放肆是因为什么？没有异象，你不进神的殿嘛，你哪有异象？所以说灵力一无所见。对他这面就是保罗的一生，得主启示领人信道，领人归正，领人信道，那边是民就放肆。约坦表面是个好王，不错， 自己行政眼中看为正的，但是他没有带领百姓去归正，这就是个大问题。所以没有意向民众放肆，这边是得主启示领人信道。保罗一生走到哪里建立教会啊，他走了以后加拉太教会啊被异端所夺去了，保罗写信要把他们挽回，是不是啊？保罗亲自写信，写了加拉太书六章，讲明基督福音的真理，因信称义而不是因受隔离而得救，是啊，说明保罗真正是得主启示，所以他那个领人信道领人归正。那边呢没有异象，什么启示也没有，因为不进神的殿呢。所以今天的重点就是我们到底要不要进神的殿，我们做什么样的工人。神在末后时代，神也预备为工人退休的地方，让工人要退休受主的造就，是吧？真正退到亚勒伯的旷野，你才能够得到主的启示。所以保罗这个第一章的后半章就讲到他怎么样得的启示，是因为他没有跟属血去商量，也没有到耶路撒冷去见那些个比他大的使徒，而是往亚勒伯过去，亚勒伯旷野去，在那里三年之久，他得到了神儿子启示在他心中，所以他一生才能够传扬真道，坚守真道，捍卫真道，挽回教会，是啊，那个辨明真道，领人能够信主的真道，来归向真道。这个是保罗的一生多么宝贵啊！所以加拉太一章呢，就讲到使徒个人的见证，个人的见证，他是一个基督的仆人，只得神的心。约坦是人人都说他不错，你看多有建造，也打胜仗，自己也行神眼中看为正的事，但是对百姓没有益处，毫无益处，不能领人归正，是不是？人人都说你好。还是我们今天要做保罗，像保罗得神心做基督的仆人，是不是非常严厉的？他也提到，是不是这些个随从别福音的人，他在你中间，他要受咒诅，他必要受咒诅，他应当受咒诅。保罗多么的严肃，领人归正，是不是？所以这样不是大大得罪人呐、啊？保罗得神的心，所以两边就相对告诉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仆人。我们要得神的心还是得人的心，得人称赞我们还是得神称赞，那我们怎么能够啊坚守主的道呢？你必须自己要进神的殿，得到神儿子的福音启示在我们心中，就是我们直接对救恩有认识，而不是我们听了一遍罗马书，又听了一遍加拉太书，其实自己印象一点没有，到底跟神那里直接有没有见到神。所以求主把我们带到神的殿，效法大卫。大卫就是一生一世他要住在神的殿里，来进神的殿，瞻仰神的荣美，来寻求神。大卫就是寻求神，一生一世寻求神，所以他经历神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山寨，是我的避难所，是我的神，是我的救主，他经历，是不是？我们到底经历有多少？而且保罗是这样的，对于别道，对于假道，对于别的福音，他是这么忌邪，这都是由于他直接从神有所领受，是吧？所以今天我们就到此啊。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寻求神，勤预备。那你怎么能够得到福音的奥秘呢？第一要寻求神，第二要殷勤预备，就是小轮子。小轮子让我们要预备，要做智慧人，是不是？要勤预备，你要在外面预备工料，是吧？不要懒惰沉睡懈怠，什么也得不到。寻求神，勤预备，得启示，勇卫道，勇敢的卫道。我再念一遍，大小轮的中心就是寻求神，勤预备，得启示，勇卫道，勇敢的来捍卫主的真道。啊，我们彼此勉励，求主给我们真正的这样的去预备，免得被吞吃，成了什么呀？成了飞鸟的宴席。我们自己能保守，而且能够领人归正，效法保罗，他这样的来挽回这个教会，他实实在在也挽回了这个教会啊，用真理和爱心来挽回，是不是？得到了基督的启示，解明这个福音，阐明这个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，这个福音，这个奥秘啊。所以如果他不知道，他怎么讲？他怎么挽回别人？他怎么领人归正？ 所以求主让我们深深的明白福音的奥秘。好，今天我们就到此。